相当于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 RYUU 这个星毒。那这个毒出来呢是没多少味道，但是啊，这个毒会的时候，将来呀，这个对文字的理解呀、认识呢都很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石教仪前面的内容啊、也是这样，把这些概念弄懂了，看到释迦牟尼佛他这个讲经的这个方法啊，教化众生的次第。那为什么这个啊有大小乘的区别？那等等这些概念呢，我在释迦仪里面呢，你都会说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的说法次第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修行的次第。包括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法，啊，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到底都是讲一些哪些内容？那实际上呢，是这个释迦仪里面呢，也是啊提到的，啊，虽然我们现在学释迦仪，现在的内容跟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很难联系得起来，好像呢这个没有关系。那这个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们是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解呀，还是个片段的。到把释迦仪整个学好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这个佛法，然后呢我们对佛法的这个理解和体会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学法贵在精持，你精持下来后来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这个五十啊是法华涅槃时啊，最后这个第五十呢法华涅槃时，我们现在是第一时化饮食这个啊讲完了。他现在呢是饮涅槃经的一个比喻啊，经文呢来说明啊，华严史啊是最初，他用比喻来说明。我们这个黑字涅槃圆，毗卢从纽出卢，是从辅出色古经，依卢位，啊，这个是原文。把释迦牟尼佛的讲经说法的次第从华严到最后的法华涅槃，一个呢是用时经判定这个五十的次第，用时经来说明啊，对照高山用华严经的原经文啊来说明呢这个五十时经的区别。那第二呢是又根据涅槃经啊，牛乳转成五种味道的相生次第，来配合五十，说明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次第的讲经说法啊。所以这里是根据涅槃经所说的五味，这个五味啊就是从牛出乳，乳出酪啊，然后生酥熟酥，最后的提乳。用这个呢来配合法蝇时阿含时方等时波罗的法方涅盘时，所以这样的话呢，五味对照五十啊，就判定了法蝇经将法蝇大法的时候呢就属于第一位。大盘涅盘经第十三卷圣行品里边那讲过一句话，譬如从牛出乳，这个牛奶从牛那边出来的啊，这个比喻啊，这个十二古经从虎那边出来的，牛刚一出来是乳，用这个比喻啊，这个华蝇第一时呢那就属于乳味。下面我们看这个啊，《白话解释》里面所讲的《大鹏涅槃经》第十三卷圣行品讲的啊，譬 提炉，从奶牛身上挤出牛炉，从牛炉出奶酪，从奶酪呢出生酥，出生酥出熟酥，熟酥出提炉。牛比喻佛，炉等五味呢比喻佛所说的法。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他教化众生的相生次第呀、那也是这样。从佛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的次第是怎样的呢？那就从华严出阿含，从阿含出梵等，从阿含出梵等呢出般若，从般若呢出法华灭法。说华严时，根据这个五味的相生次第来判定呐、这个华严时呢，就是从牛出炉的时候，所以呢，把这个华严时啊属于第一时。我们原文上讲的呢是从佛出十二部经，那十二部经呢、到底什么意思呢？十二部又称为十二分教，那我们平时所说的三藏十二部，那就是这个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呢，实际上就是把三藏啊，那就经藏、论藏、一个律藏、经律论三藏。那这个藏啊，就是罕藏的意思，罕藏啊，库藏就是仓库的意思啊。这里边很多的内容，把三藏的经历论呢分为十二分部或者十二分类，所以称之为十二部。那十二部的内容呢，有的是文章的题材，有的是文章的内容。总的呢有十二种的部类不同，所以称之为十二部。十二部为了便于记忆，在宋朝的时候这个北宋的时候我们听台宗呢又分为三家派跟三外派。三外派出了一个祖师，他是杭州孤山这个地方在智圆法师。智圆法师呢，他把这个十二部啊做了颂。这个颂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内容就知道了。常含众颂并述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本身分贯未真有，论义共称十二部。这里十二名那这个十二部啊，这个名字作一诵的方式，我们过去在佛学院里面要求我们当学生都要背的，但你们居士呢，这个也稍微无所谓一点啊，也这个能背呢这个更好，不要不背呢也没关系，我们适当的了解一下就行啊。这个三章十二部啊，我们这个经常放在口头上讲的。那什么叫从行众诵并述记呢？下面呢我们都一一有解释的。这个常行就是佛经的题材之一就是指的不性质自诵，长篇领叙的文字来说明内容的，这个就称为常行。好，我们譬如《阿弥陀经》这部经书呢，它的题材呢那就是常行从头至尾啊，就是一排排下来的，这个是常行。第二呢是众诵，众诵呢指的是常行之后再以四个字或者六个字，也就是定字数的形式，重复叙述情令常行的内容，这个称为重诵。常行众诵。就重新再把长行的内容用四个字或者六个字的这种的格式啊去重新再说一下，这个重诵。譬如我们这个观音普门品，他长行讲完了以后呢， 这个啊、防阴害草阴、肾病四季阴等等，这个剂子呢，那就是虫唑。好吧，常用的内容重新再说一次。说这些都是这个人，这个佛家的体裁啊、常含重送。素剂，第三个呢是助素剂。素剂啊，那就是这佛经的内容了。这个素剂本来是指的是分析教说，或以问答的方式解说教理。它原来是这样，后来呢是专指佛弟子未来正果跟成佛的名号的预言。三藏当中有此类的内容，就称为素剂。那这个素啊，那就是阐述的意思。记呢，就是记别。我把这个意思啊，阐述给下面的罗汉弟子，释迦牟尼佛阐述给弟子，然后预计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在哪个地方会成佛，哪个时候成佛，成佛的时候有多少弟子，叫什么名字，像佛经像这一类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把它列为一类，成素记。说这个是文章的这个内容的经文的内容。第四是孤起，这个孤起呀、就指的是以四字、六字、八字性定的形式表达意思，但它内容呢不同于体面的长行，自成一格，那就是记体面的，没有长行的意思心说，而是直接以韵文的记录的方式来说明，那这个就是孤起记。这个是一种情况，孤起记的情况是这个情况。或者呢，记起名一定有长行，但长行所说的内容跟记文所讲的内容呢不一样，这类记诵呢也称为孤起诵，或者孤起记。譬如我们这个金刚经，金刚经里面的这个长文的内容呢，跟这个后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定，亦如定，应作如是观，那这个呢相当于孤起记一样，孤起诵一样。那这类内容呢，像这种题材内容啊，这个佛经里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把它定为这个一部分。常行众诵经数记孤起无问而自说。无问而自说是什么意思呢？是在佛经当中没有人发问，释迦牟尼佛自己主动的为弟子宣说经典的内容，这个就叫做无问而自说。那我们这个这么多经典里边，譬如佛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边释迦牟尼佛呢没有人问他，释迦牟尼佛直接佛告舍利弗，佛告舍利弗，多是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弗。那我们根据这个佛教里边的这个为了表示对法的尊重，必须有人请法，请法以后释迦牟尼佛才说法。但是有些地方呢也不一样，譬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他本身就是大乘的菩萨境界，他不是罗汉的境界。那这样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不说，那些罗汉就不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就主动的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回事。说这一类的经典内容啊叫做无问而自说。无问而自说的这一类经典呢也是很多所以把它另外分为一类，称之为无问而自说。接下去呢是因缘。这个因缘呢指的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当中说这部经或者说这部律的由来那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因缘。那我们每一部经呢首先都有个缘起序， 他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所以这像这一部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因缘这里的内容。接下去是比喻，比喻呢，指的是以比喻为主体而构成的经典。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比喻故事呢？《法华经》里边说的，诸有智者与比喻得解，也就是佛法的内容啊太深了，所以用比喻啊大家容易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经常以比喻说法，使得大家容易理解。接下去呢是本事，本事啊，那指的是述叙佛弟子过去世的因缘事迹内容。那比如这部经里边是介绍舍利弗曾经上了一条蛇，后来这个他咬了一个人，咬了人之后呢，当时有个婆罗门会念蛇咒的，咒语一念呢，把蛇就召过来了。然后这个咒师说，谁咬了这个人，把他毒给他吸出来，如果不吸出来的话呢，这个我把咒语念呢，你这个蛇就死掉了。然后当时舍利弗做咒语蛇的时候，嗔心很重啊。他说我宁肯死也不给他，我既然咬了我就咬了，就不吸他毒就不吸了，后来呢跳到火里面死掉了。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告诉舍利弗，他说你这个人啊，过去呢他说当死的时候呢嗔心很重，今生今世啊嗔心还是很重，什么原因呢？都是你过去的习气来。所以接下来释迦牟尼佛告诉你怎么样消除习气。那像这一类的故事呢，像这里的经典记载呀，都是佛弟子们过去世的因缘事迹。这个是本事。本身呢，就指的述叙释迦牟尼佛自己行身行菩萨道的事情。像这里的经典呢，称作本身。比如释迦牟尼佛曾经前面所讲的鹿野苑呐，释迦牟尼佛跟提婆达多两个人多是堕落于鹿里。梅花鹿里边当梅花鹿啊，然后他把这个种种的故事说出来，像这类呢是本身，所以这些都是这个佛经的内容啊。方广呢，就这部经书里边呢是述叙大乘思想的内容，又称为大方广啊。什么叫做大呢？无外名大。什么叫无外呀？就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了，称之为无外。那这个是大的意思。正理敏方，方方正正。这个没有偏于一边，这个叫做正理为方。包覆为广，完全都包含了这里边了。这个是广。说这个大方广啊，方广呢？那就指的是一乘实相之理，一乘实相就是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只有一个，也说称之为一乘实相。那真如实相的理呀，它呢具有这三种含义，称之为大，称之为方，称之为广。真如实相呢，没有超过这个范围的。它不偏一边，它能够包罗一切。真如实相呢，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呢，称之为大方广。所以这些内容呢，指的是你讲述啊大乘思想的内容啊。下面呢是未真有，这个未真有啊。指的是经当中记录有关释迦牟尼佛显示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向来是没有的这种奇特的境界等等的内容。譬如我们这个《法华经》里面呢，释迦牟尼佛一落定的时候，眉间呢放出光明， 照到东方一万八千世界，在这个也不是世界啊，一万八千国土，还不是世界，这一个国土等于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一万八千国土的话不得了了，在每一个国土里边呢，也当时的弟子们就站在我们当时的印度啊，就看到他方世界的那些菩萨说法，种种的修行的像，啊，而且呢，听声呐、啊，降落四种花，啊，整个的地球啊，六种震动，像这些呢，都是释迦牟尼佛神通力量显示出来的，啊，记载这些内容的呢，就称之为真由。论义，论义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跟弟子们的发问，啊。来分别解释说明经书里面的意思的东西啊，像这样的一种形式内容呢，就称之为论义。那这个这样合起来呢，那就是常行诵诵必诵记，孤其无用而不说，阴阳本质方广，本身为国论经有。论义聚成十二部啊，那这个呢，这个记啊，三藏十二部呢，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三藏的大家容易懂，就是经义论；十二部呢就难记，你讲的话大家也可以明白。好，下面呢是引证，这个引证呢，就是引出列子证明上面所说的道理是有根据的。说上面所说的道理哪个道理呢？就是把《华严经》的这个成为第一位啊，成为第一时是鲁位，这个是有根据的。哪里来的呢？法华性结平原，结情旁人，脊椎僵黄，从直进恶，称冤大患等。上面所讲的华严教法是鲁位啊，是第一识等等这些内容啊，就是根据《法华经》性结品而来。这个识改成是，几是不是结识，是不是的是，就是根据啊这个《法华经》性结品而来。这个《法华经》性结品呢？根据这个《法华经》的内容来说啊，第二品呢是方便品，释迦牟尼佛把真如实相法呀，用十如实一讲，上根基的那些大阿罗汉呐、大菩萨们呢，他就这个直接悟落开，扶持自己。那第三品是批评，批评呢，因为中根的人呐、他这个对于真如实相呢还没有领会，啊，那中根的人，中等根基的人呢，他也在法华会上，刚开始听闻方便品的这个说法，虽然能够虚心的接受，啊，但是呢，还没有领悟这个到底真如实相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在比喻品当中啊。广泛的引三车一车的比喻，啊，来说明呢，会三归一的宗旨。三车一车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释迦牟尼佛在比喻品里边啊，他是，他是去讲个故事啊，三车一车。这个故事怎么回事呢？他说呢，有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大长者的几个儿子，啊，就在这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在玩。这个时候呢，破房子的四面八方呐，把火都烧起来了，啊，火烧起来之后呢，这三四个孩子啊，在里面玩呢，很起劲。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这个长者呢，就跑到这个房子里面，告诉这些儿子，他说：“你们赶快跑啊！这个四面八方的火都烧起来了。”那一 小孩子玩得更起劲的时候呢，他父亲虽然对他这样讲，他不愿意出来，因为他觉得很好玩呢、啊，贪着这个碗啊，不愿意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他的父亲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告诉这几个儿子，他说：“你们呐、啊，现在呢就不要玩了啊、我现在门外呢有羊车、鹿车、牛车。”他比你这个房子里面更好玩，啊！他你出来的时候，我把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啊给你们玩。哎，这三个儿子听了之后很高兴呐、啊，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呢，这个长者呢，不但不没有给他羊车、鹿车、牛车，而给他个大白牛车，比羊车、鹿车、牛车还要好。好、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羊车、鹿车、牛车，比喻什么呀？比喻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大白牛车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佛教，这个佛乘，啊，乘佛，佛的果位。那为什么比喻平讲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中根的人啊，他对于这个真如实相的理不懂。还执着这个自己的位置，说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比喻啊，我过去所讲的这个声闻缘觉呀，这个位这些呢都是方便啊，目的呢是让你们能够啊归到一佛乘，都能够成佛。所以这里说广引三车一车的比喻啊，说会三归一之子，会那就领会啊，明白。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乘啊，都是方便。皈依是真究竟归到一乘实相，这个皈依。讲这个故事呢，让他明白这个宗旨，啊，明白这个旨意。所以叫广引三乘的比喻，而说会三皈依之子。当时这样的话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一讲呐，须菩提等四大弟子。才开始领悟啊，实相的道理，啊，实相的宗旨的。那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比喻来形式说法的本意，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乘？为什么要讲一佛乘？讲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贪着这个东西不愿意出来啊，所以呢我就方便啊给你们说，我现在有羊车、鹿车、牛车，目的呢是让大家给你一个大白牛车，要让你成佛啊。所以当时四大弟子啊，他们就是领会了啊，明白了。这些须菩提四大弟子领悟了这个道理之后，他也想要述叙自己所证的这个实相的道理，就在信劫品当中也用长者和虫子的比喻来说明。所以这个比喻在比喻品里边啊，那这个方便品释迦牟尼佛讲实的道理，他们虽然信受但不能理解。释迦牟尼佛为中根人在比喻品里边说三乘一车的比喻，他们明白了。好，明白了之后啊，这些四大弟子呢在信劫品里边呢向释迦牟尼佛说明呢自己所证悟的境界。好，说这个时候呢他们也用比喻来说明。用什么比喻呢？就是说虫子喻，就长者和虫子的比喻来说明。这个性解品啊，性之人的人道真如实相再不怀疑，解就是领悟了真如实相在自己心当中，好，所以称之为性解品。那但是四大弟子在讲性解品啊，他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呢？这个是我把它写出来的啊。 大家一看《法华经》都能看得到的啊。有位大夫长者啊，儿子走失掉了。这个小家伙走失掉了以后呢，离开父母亲呢，无以为生，就是乞讨啊，乞饭，来浪子天涯。以后呢，这个长者他老了，老了以后，大家知道吧？这你这个家财必须要交给子女的了。所以呢，这个他一直就找他的儿子啊，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后来呢，实在找不到了，怎么办呢？说中途啊，就设城居住啊，在那个城市里就买了房子就住在那儿。当时从此在外面流浪时间长了之后呢，他像这个做苦工啊来换饭吃，正巧呢找到了他的父亲这个地方啊。因为当时他的儿子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不认识这个父亲，看到他父亲啊富得威势，家里很富有啊，这个哦出落的人多是那些当官的，所以他不认识父亲呢，一位呢是部落王公，一位呢跑到这个府门里面去了啊，跑到我皇帝宫里面去了。说这个时候他进去之后啊，想赶快跑出来。当时他的父亲呢，看他的儿子回来还能认识，说非常高兴。啊、哦，先叫他。但是没有预料到这个宠坤的儿子呢，啊、哦，这个看他的父亲叫他呢，跑得就更快了。说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啊，赶快就是派旁边的人啊。很着急的把他追回来，啊，追他把他抓回。好了，现在这个故事就是这个原文里面所讲的了。结请旁人急追姜黄，啊，知道这个内容细节题。从此进恶沉冤大犯等啊等，下面的文字还有很多。他的父亲呐、啊，看到他的儿子，赶快叫旁边的人去追他，把他抓回来。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心里想啊，非常惊讶，非常恐怕啊、哦，心里想啊，他说我没做过坏事啊，那为什么要抓我呢？所以嘴巴里呀、啊、成冤枉啊、哦，大喊大叫等等。好了，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啊、哦，从此进恶成冤大患，这进恶啊很惊讶啊、哦，哎，这个我这个没有造犯罪呀，就能抓我？啊，所以成冤枉啊，冤枉啊，大喊大叫啊！这个文当中结庆旁人，庆啊就啊差使他，这个大夫长者差使旁边的人啊，这个是请见旁人。那这个上面我们这个原文里面所讲的。解庆旁人这些内容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内容啊。那他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心说法音大教啊，但是小乘更新的人呢是莫名其妙，不能理解体会啊，不能了解体会，甚至呢不敬不闻。所以啊，举这个比喻，以慈悲的长者啊，比喻释迦牟尼佛。这个从坤的儿子呢，比喻最钝根的三乘行人。那最钝根的三乘行人指的是。在花音会上的那些听不懂的那些罗汉，啊，后来呢，包括那些圆觉或者菩萨、属地种菩萨，他们那个时候不懂，必须经过方等，经过阿含方等部呢，到法华会上呢，才完全明白，啊。这个故事的最后啊，长者经过方便引导，终于达到本意，啊，托付了财产。那张哲是用什么的方便引导呢？ 他的这个儿子大唤大叫，他的父亲就明白了，哎呀，现在这个儿子啊，这个时间长了呢，他都忘记掉了啊，没办法教导他，而且呢太富贵了，太富有了，这个儿子呢一下子这个接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者呀就叫那个人把他放掉，把他儿子放掉，放掉了之后呢，再秘密的派一个人很瘦，穿得很破烂的衣服，把来跟他接近，告诉他，他说你呀，东跑西跑，是不是想找工作呀？他的儿子一看，这个人跟我差不多的，挺高兴，哦，他要找工作行啊，哦，那行，他说你到我家里讨饭来，哦，再跳大红去，哎，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儿子就愿意了啊，到他家里就是开始这个跳大红，干这个最差最脏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他的长者，他的父亲呢，也穿个破烂的衣服，就慢慢给他接近，在那慢慢熟悉的，慢慢熟悉的就以后呢，就不害怕了。这样呢，一步步慢慢引导，最后呢，告诉他，他说我就是你的儿子，我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我的儿子，啊、哦，我呢把你叫过来的目的呢，我把这个所有的财产要给你的。所以用这个故事啊。哦，比喻三乘行人最后领受了一乘实相的功德法财，得速成佛的速记。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表示了释迦牟尼佛刚开始说法言大法，你看他们就没办法接受，不敢接受啊、哦。那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才开始讲这个阿含方等哦，啊，讲这个小乘法，让他呢慢慢的这个能够适应。最后呢，经过般若法华会上，把这些阿罗汉呐、啊、小乘的根基，他们知道了，哦，慢慢呢，对于一乘实相的道理起了信心了，所以法华会上呢，才把自己释迦牟尼佛才给他这个速记成佛。数据他们的哪个时候这个成佛，所以这个故事啊，是四大弟子领会了这个实相的道理之后呢，才把用这个虫子的比喻来说明啊，我已经接受啊、哦。说四大弟子呢，把自己比喻成这个虫子，把释迦牟尼佛比喻成长者，也就是父亲虽然想把这个家财交付给我，给我们这个给这个儿子，但儿子不敢接受，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虽然想把一乘大佛啊圆满的这个佛法一乘实相道理传授给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敢接受，不敢接受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讲阿含法、方等法、般若法，慢慢的接引进来、哦、就好像这个长者派一个这个穷困的人跟他在一起，慢慢的接过来一样。所以四大弟子呢，将这个比喻啊，表示呢，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啊，相信了，理解了。那这品比喻品里边啊，总共呢分五大要解，啊，哪五大要解呢？第一，父子相思，父子相思啊，父亲儿子互相离开来的，啊，这个比喻行人中途退失大乘心，那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像舍利弗这批人，他也是这个阿罗汉呐、啊。他们这些阿罗汉在法云会上，这个完全听不懂，啊、哦，所以舍利弗一直到法华会上，他开始，这个他是第一批，他是最上根基的。释迦牟尼佛在方便品里边，一讲实相大法，他马上就证悟了，啊、哦，他在法华会上才这个领悟了。那释迦牟尼佛。这个针对这个小乘人，这个小乘人是不是过去没有发过大乘心呢？也不是的，像舍利弗这一批人呐、啊，在过去呢曾经发过大乘心，啊、哦，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啊，中途退失掉了。所以这里说，批行人呐、啊，中途退失大乘心。批评第二呢，第二要解呢是父子相敬，啊，那像 想舍利弗他们这个发过大乘心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我们下面好像有讲，也有讲到的啊。这个舍利弗啊，他过去呢这个发愿，他说我要啊这个行菩萨道，谁愿意要我的东西呢，我就给人家了啊，曾经发过这样的大乘心。后来呢有个这个听弟子听啊，他看看舍利弗到底是不是真正发大乘心，故意来试验他啊，然后呢专做婆罗门，跑到舍利弗请命。他说这个尊者啊，他我现在很痛苦啊。舍利弗说，哎呀，我刚刚行菩萨道，你如果想要什么我就全部给你什么啊。那婆罗门说，好吧，那你尊者这么慈悲的话，那就很高兴。他说我的父亲呐、啊，我的母亲呢生病了，这个医生说呢需要你的引金呐、啊、当银子当引药。哎呀，这个舍利弗虽然也觉得这个比较困难啊，但是要发菩萨心，要行菩萨道，那人家要我引金呐、啊，对方也要给人家，所以呢这个把它挖出来就给他了。后来这个婆罗门说，哎呀尊者呀、啊、他说医生讲过来不是左引呐、啊、是右引呐、啊，我把这个右眼又挖出来给他了。这个婆罗门们拿着眼睛在鼻孔里嗅了一下，哎呀，他说你这个眼睛怎么臭的呢？而不医生说你这个不清净不行的，摔在地上用脚一踩，哎呀，舍利弗这时候聪明起来了，眼睛看不到吧，这个耳朵听得到，那我这个两个眼睛都给你了，你还说臭，用脚一踩把它踩坏脚，那还得了？所以他就发了春心。这个时候呢，你看本来是发大乘心的，后来呢一下子这个退迟掉了，不大乘心不发了，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中途退迟大乘心。那这个时候到了法云会上，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给他们讲经说法呀，所以首先呢要讲这个法云经来示仪、哦、这个示呢应该是提手旁称拟仪，不是示仪，应该改成这个提手旁啊，示仪的示呢改成拟，提手旁，当然呢改成提手旁。这个拟仪呀，拟仪呢就是试探一下，我讲这个法云大法呀，让这些人能不能接受得了？这个叫比法云之示拟仪。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法云经呢，这个时候心里还底气不够的，因为不知道这些众生能不能接受得了。说当时呢只是41位法身大士呢他是听懂的，其他的人都听不懂，领会不了。到了法华会上讲成佛的一乘实相的道理的时候，他底气很足，什么原因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些人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会上的时候呢根基全都成熟了，所以这个怎么讲都没关系啊。那这个性结品第三大要解呢是复命追诱。这个时候啊，这些人跑，他的从此跑掉了，跑掉了呢，他父亲这个叫旁边的人就把他追过来，把他哄过来啊，哄过来呢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你要找工作可以啊，就到我家去跳大风去啊。但是从的儿子呢就很高兴啊，说这个呢就是从诱导。那个表示什么呢？表示由阿含进罗方等。那这个阿含呢，相当于这个跳大横的，这是小正法。这个慢慢慢呢，这个相信了，到了他家里去了，相当于方等一样。这个所以由阿含进罗方等时候所述的但合利益。但合利益啊，到了方等会上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个你们小乘法呢，这个不好，你们修小乘法不能成佛，呵斥他们是教要败种。”说这个时候啊，这个复命追诱，这个说明呐、啊，从阿含到了方等的时候呢，已经得到利益了。第四要解呢，临之家。灵之家业啊，应该不是道业，这个字应该成家。这个灵之家业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儿子慢慢相信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他的父亲就告诉这个儿子， 银库在这里，玛尼宝在这里，珍珠宝贝在哪个地方，家里什么的东西啊，就告诉他了，在哪里在哪里啊。这个叫做灵芝迦叶。这个灵芝迦叶比喻什么呢？比喻在般若会上的转教。般若会上呢称之为这个转教复财啊。什么做转教复财呢？这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叫那些阿罗汉子上台给菩萨讲大乘法，在般若会上都讲这些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金刚经。金刚经佛告须菩提，须菩提是那个时候是还是这个罗汉的身份呢。你看释迦牟尼佛一问一答，般若是菩萨法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佛的加持力量，小乘人在讲大乘法。那相当于说，这个金银财宝还不是他的，这个长者是长者的，先告诉他，这个金银在这里，金在这里，银在那里，把他先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加持小乘人，让他们比菩萨更大乘法呀，让他灵知这个大乘的这个法理。第五呢是正父家业。正父家业这个时候长者告诉他的儿子，我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我的儿子，现在你家里的东西在哪里你都知道了，我现在全部都给你了。这个比喻呢，这个般若会上啊，这些阿罗汉嘛，完全把小乘的执着去掉了，就大乘佛全部了解理解了。说到了法华会上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才把这个事情啊说清楚。这个叫比喻法华的开行，开，就开打开，醒呢是醒示，告诉这些开就是告诉啊这些舍利弗这些罗汉，我过去所讲的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呢，这些都还是方便，这个称作开，行就醒示依佛成佛的这个境界，我的目的是让你们每一个人成佛。还不是做罗汉，做圆觉，做菩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最后的涅槃一天一夜就走掉了，相当于呢长者把自己的家产啊全部交给儿子了，这个事情就当个父亲的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所以正父家业。现在呢，我们学到这里啊，大家应该就可以稍微有点体会，为什么是法华成金中之王。现在大家明白了。因为到最后，释迦牟尼佛已经把这个该说的说了，该这个众生成佛的也速记也速记了，所有的修法到法华的会上呢，全部都已经圆满了。说为什么说这个法华经啊是金中之王最圆满，也就这原因。所以站在这个法华经的精神来说，那过去的说这个法那个法都是方便，方便之说，适应众生的根基来说，还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意。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呢是希望每一个人成佛，但是那些众生的根基还不够啊，没有办法达到成佛的境界呀，所以心讲方便法。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哪个法最为第一，最为受胜。哪个法是这个方便接引，那现在大家明白了。所以不学这些的内容，不学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是在空喊，嘴巴里喊得很响，我这个法是最究竟的，我这个法是最第一的。你最究竟第一在哪里呢？什么原因最究竟最第一呢？我们现在学法华经就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好，所以我们下面说这个呢，就用比喻啊，证明了释迦牟尼佛讲法经历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等五十的教说。那从人来说，就是指的最钝根的三乘行者的根性，必须要经历这个五个时间的断定，最后才能达到法华会上，开成行持。体悟啊一层实相的成佛真理。那这个呢是根据别悟时的次第来说的啊。根据别悟时次第来说呢，也就是根据这些行人这个最钝根的根基，他们如果从 凡夫到成佛，必须是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释迦牟尼佛教化他的时候，也必须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教化他，最后才能成佛。所以这个是从人最钝的根基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啊，三乘行人啊，就是罗汉、菩萨这个圆觉，啊，那这段文字节庆旁人脊椎捐黄，下面等等的句子，如果用法义一一相对解说的话呢，那个是指的人。现在从法上来对，啊，这个一相对解说呀，那的意思就不一样啊。我们根据《释教于脊柱》里面说的，节庆指的什么呢？就是派遣旁人去宣说寡淫教法的意思。啊，这个是带有试探性的成分在内的。这个派遣别人去宣说寡淫教法，这个旁人及其旁人是谁呢？旁人就指的佛在寡淫会上加持四大菩萨，直接说四十位上的大法。四十位，那就是这个十住啊、十行、十回乡、十地，这个四十位。你看这个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讲法讲的很少，啊，所以呢，称之为节请旁人，啊，派遣别人宣告华严教法。那这个派遣别人带有试探性，那我们这个。根据这个性节评的这个从子玉评，大家一看就明白，啊，这个时候那个长者啊派别人去引诱他的儿子，啊，说这里呢，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派遣旁人呐，啊，这个旁人指的是四大菩萨，啊，四大菩萨哪四大菩萨呢？法会菩萨说十住法门。功德林菩萨说十行法门，金刚川菩萨说十回向法门，金刚藏菩萨说十地法门。这个四大菩萨说法的时候呢，多是这个自己多是啊，说有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才能说的。这个四大菩萨说，这个法不是我自己能说，是由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加持我才能说。所以呢，称为节庆旁人。这个节庆旁人呐，佛是正，菩萨为旁，啊。所以从法，这个从人来说的话呢，指的是经过无始的这个断定；从法上来说的话呢，指的是说这个哦，事实为什么的法。脊椎僵缓，这个脊椎僵缓呐，这个比喻什么道理呢？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用第一时间，啊，自己，在第一时间用自己亲证的华严大法，直接来试探小乘的众生，所以称为脊椎。啊，释迦牟尼佛一成佛之后，我马上就讲华严大法。这个很着急的，先把自己的大乘所证的境界呀，让那些弟子们马上明白，啊，所以称之为脊椎。那为什么要这个脊椎他们呢？因为这些人啊，过去的时候曾经种下大乘圣根，啊，所以脊椎。这个你看，这个长者赶快追出来了。因为他是他的儿子啊，说这些人曾经种大乘善根，都是法王子，都是法子，说释迦牟尼佛也是脊椎，啊，我们这里第二句说，更何况自信中本来也具有大乘种子，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说每一众生呐，啊，都有佛性，佛性这两个字。用表面意思来说的话呢，就成佛的可能性，也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啊。这个成佛的大乘种子啊，我们本来自己是具有的。那这样解释的话，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脊椎用广音大法直接说了这个一个原因呢，他过去是曾经种下大乘善根啊。第一个原因呢，众生本来就具有大乘种子，你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一成佛，直接用华严大法作为试探，啊，想让他们换回，让他们能够醒悟，啊，所以叫做脊椎僵板。从执进二，这个从执就是指的忘记掉了无上大乘功德法才的人，啊，那这个指的是阿罗汉这些人。那些阿罗汉呐，忘记了自己曾经发大乘心，觉得自己没有大乘功德法财，啊，所以称之为从。这段话呢，一直到了舍利弗他们在法华会上开悟了之后，这个那个时候啊，他才后悔。他当时看到那些菩萨们有种种神通、种种智慧，啊，种种庄严。这个阿罗汉呢，那个时候开悟了之后，才把自己内心说这个一种心态啊讲出来。他说当时自己认为呢，没有这个跟佛菩萨一样的功德法财，啊，没有份。所以这里呢是指的是，啊，那些声闻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发过大乘心，自己也有跟佛菩萨一样的功德法的庄严智慧。他觉得自己没有大乘功德法财，所以这个呢，把它比喻成虫。虽然虫啊，确实是释迦牟尼佛过去所教化过的，啊，在佛的身边曾经种下过善根，但是呢，我还是忘记掉了。现在突然听闻到了华严大法，完全跟不能跟他的小乘身心。小乘心啊相应，所以深大惊讶，不能接受，啊，也不认识华严大法，觉得莫名其妙，所以是恶难，啊，这个恶难呐，这个一种表情，非常惊讶的意思，啊，那这个呢，像从此他的父亲啊，啊。叫他这个过来，你看他这个从此心里害怕的不得了，很惊讶，啊，那相当于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华严大法终接受不了一样的，啊，也衰称之为这个恶难，从此惊愕，称冤大放啊，我们原文已经这个从此惊愕、称冤大放等啊。表示呢，这个都是法华经的原文，信解品的原文。那为什么这个从此称冤大放呢？这个比喻啊，这个阿罗汉，小乘的阿罗汉呐，以烦恼为冤家，以生死为痛苦。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啊，也是一样，这个。贪嗔痴这些都是烦恼，啊，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从凡夫到阿罗汉的境界修行，这个正教的修行呢，必须是断烦恼，才能够啊了生死。所以呢，这个烦恼是我们对立面的，啊，小乘当中呢就是烦恼为冤家，以生死为痛苦。你看我们六道轮回非常痛苦，啊，小乘里面是这样，我们必须断了生死才快乐。这是小乘里面是这样，那大乘里面呢？现在呀，乍一听大乘佛法，猛的一听，突然一听，大乘佛法呢，说烦恼就是菩提。这个菩提呀，那就是这个，是种智慧啊，是种觉悟。这个在智慧来说，称之为菩提。在果位来说称之为涅槃，菩提是 涅槃阴，在这个涅槃在阴叫做菩提，在果称是菩提，在果称是涅槃。生死所烦恼就是菩提呢，所烦恼就能够得到涅槃的解脱，啊，所以他这样一听的话呢，所以啊，这大患呐、啊、成冤枉呐、啊。他说我过去小乘人说，我过去呢要拼命的去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现在说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就是涅槃，那还得了？所以呢，这个大患成冤枉，啊，又听说生死就涅槃。这个有生有死，当下就是不生不灭，这个叫做生死叫涅槃。所以那些小乘阿罗汉呢也接受不了，所以大患啊成痛苦。哦哟，那过去拼命要了生死证涅槃，现在说生死叫涅槃还了什么呀？好，哎呀，小乘人呢、啊、断烦恼了生死才能落涅槃，知道生死烦恼是冤家。那现在为什么说这个烦恼跟生死那就是菩提和涅槃呢？所以这些人听了以后啊，于是称冤大患等等呢，指的是这个《法华经·性解品》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啊，下面呢还有“我不相犯，何为净浊”等等。这个意思是表示呢，他说我小乘的根性呐、啊，并没有要求大乘之法，那现在为什么用大乘之法来教我呢？哎呀，你看那个从子，啊、哦，跑到他父母亲家里，他的父亲啊有很多财宝，看到儿子很高兴，赶快先把他抓过来，说他的儿子啊，看来以后，他不知道这个不理解他父亲干什么。他没有，我没有这个想干什么，你把他抓过来呢？啊，那现在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称大乘法，在华严叫大乘法的时候呢，这些人就没办法理解，啊，所以这就是用法华经性解品里边说明啊，说明华严会上的那些阿罗汉，啊，这根基不够。就像刚刚挤出来的牛奶完全还没有经过提炼一样，就是这个阿罗汉啊声闻人完全没有经过翻等阿含翻等波罗会人的这个提炼，所以呢他这个接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法营会上啊这些罗汉呢这个根基属于第一识，第十啊，就是根据最钝根基的人需要50段来说啊，这个标点符号都是有问题的啊，这里据最钝根基的需要50段来说，法言呢就属于这个部位。那现在呢，已经把这个为什么把法言呐、啊，称之为卤味的原因，那就在这里啊。从人来说，这些根基呢，还是。这个完全不懂，啊，从实践来说，他是释迦牟尼佛一出世一证果，首先就叫华严大法，就好像从比喻来说的话呢，那就是从牛啊刚刚立出牛奶一样，啊，所以把这个华严呐称之为卤味，啊，下面的原文说。此言何意？答：诸声闻在座罗龙洛雅等是也。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前面呐，前面的原文啊，就是结亲旁人脊椎僵黄，从此进恶称冤大患等。啊，他这些文字啊，表示什么意思呢？叫做此言何意？回答说，诸大罗汉、诸大声闻啊，在华严会上，还像聋子哑巴一样。这个《法华经·性解品》这种文字描述声闻弟子啊，这个最钝根的人在华严会上凝结了什么生意呢？ 回答说：“福特化淫秽上，试探着相说远遁大法，但这些遁边的声闻弟子呢，虽在法会之座，但是犹而听不到远遁法，就好像聋子一样。”有眼睛看不到青藏罗圣的身，没办法描述赞叹，就好像哑巴一样。啊，哎，说叫吃冰合一。哎，那就说明啊，那些声闻罗汉呢，这个法淫秽身呢，根本就没有领会了什么意思。没有理解的什么声音，那对于上面这的话，摩诃迦摄呀，他这个后来开悟了，在法华会上开悟了以后说，他说当时这个小乘根性呐，在法淫会上陈述大乘远遁教法。释迦牟尼佛给说大乘法试探他们的时候呢，这小乘人就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了，那不知道怎么办。哎，他是游淫不尽，游而不拢，游而不稳呐、啊，所以呢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好，上面呢，这个说这个法淫呐、啊，也是遁教。在法仪式教当中，它属于遁教，根据时经次第，比喻的这个相生味道等等，以这些的内容去介绍啊，这个为什么把它称为遁教，内容呢到此为止的。那为什么现在大家搞清楚了吧？为什么把法仪称之为遁教？那就是这个原因。好了，我们这个法仪四教当中呢是遁境秘密不定，接下去呢是这个进教。
第二，进教者，括号里面说，持下三十三位，总名为进。我们这个法仪四教来说，第一遁教，第二是进教。第二进教包括哪些呢？第一时法仪是讲完了，第二时阿含时，第三时方等时，第四时般若时。这个方等阿含方等般若这个三时，持下三时的这个三时，三位呢是比喻，法仪时是五位的话呢，接下去是绕位、身疏位、熟疏位，那这个是三位。这些三十三位啊，总的合起来成为进教。所以下面我们小字白话解释说，第二进教者，这一行呢是总的标出法仪四教里边遁教之后啊是进教。进教里边进教是指哪类呢？括号里边小字注解上说呀，此下三十三位总名为进。此下三十就指的法音下的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这三十多叫做进教。那这个虽然多是叫进教的，你看它有前后的区别。阿含是这个进至，方等时是进中，般若时是进后的三个阶段。三位呢，就是根据涅槃经当中的鲁的五位配合比喻佛的一生分为五个时间段的说法是的。法淫时属于鲁位，属于第一位。此后呢，阿含进出是绕位，方等进中是身疏位，般若进后是熟疏位。这三位三时啊，为什么称为进教呢？多是由小而大，由浅过深的教法众生，所以称为进教。你看现在遁教跟进教啊，大家一对比就知道了。遁教呢，遁世而说，它不叫小乘，马上就大乘。进教呢， 有小乘的大乘，有起落生的教化众生。所以集释教义集中里面说，吃顿之后总明上进者，庆顿失敬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吃顿之后总明三教者，其次在说明顿教法之后啊，总的来啊，接下去啊，总的再来说明进出、进中、进后的三重教法，所以叫做总明三教者。那目的意义是为了什么呢？庆顿失敬也，目的是为了引收顿教的高深大法啊，这个庆顿。失敬也，就施舍全桥方便的净次修习的方法，是干嘛呢？为了接引小乘根基，接引那个顿根基、小根基的人。好了，这一段呢、啊，我们这一排说，第二进教者，持教三十三位，总名为净，用白话解释呢，就是这种意思，就这样的意思啊。那进教呢，这个也分为啊。四种这个层次命来说明啊，所以这个进教部分呢也分为约部，约就是依据的意思，这个古文里面啊成依据的意思啊，依据部类，依据时经，依据比喻的味道不味，然后呢最后依据嬴政比喻这样的四段来介绍。我们其实顿教也是以这样的四个层次来介绍的。那进教呢也是一样，根据这个四种啊这个层次来说明。我们下面首先约第一，依据部教啊，依据部类的这个教法来说明，为什么把这个进教啊称为进教呢？